这个《金刚经》成那个成这个细菩提，必于人生长大啊，这是讲法身啊，讲这个法身。然后呢，这个菩萨斗尊身啊，就是讲这个没有尊身可斗的体。第三个呢，这个佛说一切法，无有我忍尊身受者，一直到报身转眼，就是菩萨二眼，无当转眼佛头不明菩萨，以及佛说一切法，无我无忍无尊身无受者啊，视为菩萨啊。一个是对于心来讲，一个是对于法来讲。对于法讲转眼过头，对于心来讲无我相无人相无尊身相无受者相。没有我人尊身受者是对于心来讲的。对于那菩萨转眼佛头，有这个如来说转眼佛头者即非转眼是名转眼，是对于法来讲，都是破我见破法见跟前面所谓的破我相或破法相这个破我执破法执这是一路而来。也就是《金刚经》首先是我法二执，然后呢又破这个我相，然后呢又破这个我念就是离执离相到离念这个过程之中，一直到到现在呢这个讲这个眼耳鼻舌就是五眼六通，讲眼如来有肉眼否，如来有肉眼，如来有天眼，就昨天晚上所讲的。那我说这后面呢细菩提于意云火，恒河沙中所有沙，复说是沙佛，于是实真，如来说是沙这句话这个释迦牟尼佛问这个细菩提他说印度有恒河，释迦牟尼佛常常以这个恒河作为比喻恒河只有一条，他说沙其无量他说这个恒河从喜马拉雅山流下来经过这个西藏，然后到这个印度，我们到西藏去还可以看到那个恒河。我说那个恒河的这个头源头在西藏可以看得到，西藏甘雄，我们到甘雄圣湖那边去，然后说经过往恒河的那一条那个山脚的一条水哗啦哗啦的流，那个水，但是我看到水是混色的。我问他，我说这个水流到哪里去了？他说流到印度恒河。一听说恒河二字，我内心马上就感觉到，哇，我在恒河之头上面。也就是说，因为释迦牟尼佛常说恒河嘛，所以听到说我站在恒河之边的感觉，马上就感觉到一种亲切感。哇，我站在恒河的源头。恒河的源头正是喜马拉雅山那个地方流下来，也就是叫什么谷，那个谷山啊，叫什么山啊？那个反正那个山的名字古里古怪的。所以那个，我看到恒河的水是很小的，没有多大，但是那里水一年四季都在流。所以这个恒河到了印度的时候，那个恒河就叫很宽很宽，比我们的长江。不知道要宽到啥，也就是说从这边看不到那边的，我们在电视上面可以看得到恒河很宽的，里面呢有沙子。那么说这个如来说是沙佛，他问恒河中所有沙，恒河是一，沙是无量沙是无量。那么说这个细菩提就大，他说于是实真，如来说是沙。他说这个说是沙如来说是沙，这个沙是 是在这么相上看的。我们众生呢，学佛啊，它有一个出点是什么？就是求意象，求意象了。看到的时候没有看到，没看到的时候看到了，这就是我们众生啊，这个从意象里面追求。就是说，他就问，他说这是杀佛，如来说是杀。他说如来说是杀，也就是说不违背尊生信念上所看到这个体，就是很明显的就是相。那我们修行可以看得出来，因为金刚不如是通达一切尊生因，也就是说啊，金刚经实在是会所有发菩提尊生的心的，并不是说啊，达到某一种境界才能够做得到，是每个尊生都能会的。因为呢，也就是如来之实相，实相这样我们无助之心，实相就是当下。我在上殿的时候，很多人修行修道啊，非常纯熟，像虚远老和尚这些老和尚，一心地经过了几十年的修，不间断的修行，像这样的人呢，那我说他经过打坐啊，或者是有名师的指点啊，他可以用气脉打通啊，或者是观灵，或者有上师，或者有种种这个人在后面协助他，所以呢，令他呢这个气末啊，这个气血啊身体啊比较调和。但是呢，我们呢啊，像我们这个时代，像我们汉族人，包括我们现在啊，没有师父在给你指点啊，不管我们汉族，就是密宗也是如此。为什么呢？很多地方是接受不了善知识的这个亲自加持、亲自的指点。另外，我们在修行稍微坐一坐啊，会头晕脑胀，也就是说念佛念的头很大。那为什么很多人会走火入魔呢？就是能稍微坐一下，你就说你今天修一下，明天不修一下，一定会出问题的。比如说你像练气功一样啊，今天你坐得很正，然后呢就是。你过几天不修，明天再做一下这样的，其实你气脉没有通，会念头晕，头也发晕，然后呢全身无力，然后中气不上，就中气上不来。那是为什么？并不是你功夫没上来，是你间断修行。人在间断的修行一定会出毛病，他一口气下来是可以，就是说一年两年三年下来，你把气脉打通了，那修行是很容易的。因为作为像一个当家师啊，一个大和尚啊，他过出一阵修了功夫以后他可以做，如果要是就像我们现在，我都做不到。我稍微运一点功啊，我以前是怎么做都没有事，但是我现在做，我稍微运两天功三天功，然后呢停下来，然后再去用功，就有点头一点晕，就感觉到头啊一点这个闷的感觉。那为什么会这样？我就想了半天，不但我今天是这样的，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很多人在我面前，为什么我做头这么钝呢？我头像锅一样，我头就好晕啊，心很慌，或者身体不调，都是因为你卸一下坐一下，卸一下坐一下，这种不能够相续，知道不能相续。那我说修行它绝对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你必须要坚持，还必须要有善知识才行的。如果没有善知识诱导的话，我一定会出问题。后来我就想，那我说这个般若跟这个肯定没有关系，般若这个体啊，金刚经般若这个体跟我所谓的这个修行啊、禅定啊，对这个东西啊应该是没有关系的。为什么呢？般若体它自己与实相相应的，就是说因为我们当下的体只要无助的话，当下的体不需要任何相续，不需要任何的这个境界，因为单体即是，就是说我是不是要达到很清净清净的时候，那个叫做实相？如果我不清净，那个就不叫实相呢？不是这样的，那个实相不是因为我们的境界变，它就不是实相了。就是我们是人道，是天道，人道有人道的实相，天有天道，这种境界里面都在实相的体里面。也就是说我们在人的时候呢，就是说你和在这个受诸戒律啊，修诸善法啊，就是说做一个正常的人，做个很正常的人。也就是说你该护盾的时候你就应该运动一下，不要强行的让自己定在那个地方。然后呢你说该护盾的走一走啊，揉揉身体啊，或者爬爬山啊，让自己身体护一下，这个也是一个方便，知道吧？你不需要坐在那非要把气脉打通，打到你头昏脑胀的，到最后面走火入魔了。如果实在气脉不通，你爬山也可以把气脉打通，也是一样的，只要用心爬山啊，护盾一下啊，这也是个，只是说我们在躁动而已， 稍微有点躁动，但是语法相应的时候，你不执着，它这个的也会吸收一点力量。我们为什么不吸收这个咒语呢？在法上吞以后呢，任何东西都可以。你吃饭的时候很正常的吃饭，全身放松，然后吃饭呢，不打妄想，不失恶念，然后不生分别，你就这样的。即使呢头摇一摇，拐一拐也没有关系，你一心盯着那个地方，然后一不能吃饭的时候就盯着那个地方，到最后面呢，然后气没喘不过来，最后的头发晕了，是不是？和尚是威仪第一，事实上你气没灭的呢，你应该护他一下，不能老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讲威仪是可以，气没打通的，你掌威你怎么坐在那个地方，你气没都是圆通的。但是呢一个人他没有达到那个功夫的时候啊，就是说你没有相聚的，你站在那个地方法我投用，就是啊，他必须要经过长时间的那个就像爬山一样，爬到一半的时候可能很累，你爬到山顶的时候，但是有几个人真的能爬上山顶呢？爬了不爬，爬到一半的时候又爬又爬不上去，这中间有没有爬上去？中间就是中间难过。那你要爬上去，那你就断一切妄缘，然后好好的修一趟，那可以。你这个在那边很多的杂事在障碍着你，这边呢又想修行，就像吃荤吃瘦，你吃瘦就统统吃瘦，你得又吃荤又吃瘦，搞到最后面啊，脸色煞白，身心无力。就是很多人想又想吃瘦，这边呢又荤这个的搞来搞去，搞来搞去的，结果呢荤不荤，瘦不瘦的，瘦不瘦的，到最后面呢啊，这个身体就搞垮下来了，反而不好。行啊，那么说比如呢啊，跟般若相应，以一个平常的心，就是说该运动，该说吃饭、穿衣、睡觉、打扮，啊，就是过得一个很正常的，不要把自己搞得头昏脑胀的，知道吧？所以呢，如果好好的运用功，就是膝下万缘，真正的来用功，你打坐不能够相断，就真正的用功夫是不能断的，知道？真正用功夫就是今天修一下，明天断一下，实在是没有多大的力量，实在好念念是什么呢？头昏脑胀。啊，一定会头昏脑胀。你像我们一波之力，一千人就过来了，你特别是没有波之力，他这个力量一点都没有。那我说他这个牵引，这波的力量，它可以把我们这个气脉一下子牵引过来。为什么呢？那一念空就牵引过来了，是不是？一念无助就可以牵引过来。但是也没有这个力量，靠你这个肉体在蹦啊搞啊搞啊搞了半天，一点力量都没有。所以呢，波尔之力一圈就过来了。你像我们稍微的等一念波尔之心，自己困了，跟宇宙同为一体，你自己就融化了，然后气脉治疼，自己会治疗自己的。你像我们，就是我不练功，你自然身上有功，是不是？自然气脉是非常混润的。你像我脸永远是混润的，为什么呢？因为气脉通达嘛，是不是？加上我们过处于练个功。加上我们现在波罗五一顿念了着波罗的实相，我看到上河大地，这样我一年神，我跟上河大地我就忘记了身体自养，身体在这宇宙之中呢，有宇宙来养。说那真就是玩我的状态。那说这像不通达波罗，不了知法界就是我身心。那说我的气对立起来啊，我想法界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想了半天，头脑想得晕得要命，所以呢胡思乱想的。就是在思考，你越思考大脑就越出毛病，就思考像一个像机器一样的转，结果大脑的精神衰弱啊这一点都会出现的，知道吧？所以呢这个尽量的少思，知道吧？所以呢我讲这个意思就是说，原来都说这是沙，这个沙啊胜过它任何一件东西。佛陀都在对佛陀来讲，不离这个，你像钟，这个钟不离体，体不离钟，啊，这个它是一体的，所以如来上不依不依，不来不断不产的，啊，这个不生不灭，不断不产，不依不依，不来不处，这个这么一个钟。但是呢，他说是钟，他会说是钟，如来说是钟，如来说是钟，说这个如来说是沙佛，看到这个沙子，如来说是沙佛，你看如来说是沙。啊，这里面为什么释迦牟尼用恒河沙来打比喻呢？因为沙是多啊，沙是多，恒河是一，沙是多，是代表的众生的恒河，是代表众生的心，沙呢是代表着啊这个众生的相，众生相无边无际，但是恒河只有一条啊，一条，就是说它以恒河的一条河出现沙，沙里面还有恒河，也就是说。啊， 这个每个众生有一个心有万心，就是说从心性上来讲，从心上来讲，从相上来讲，心性永远是一个。从相上来讲呢，无量无边啊，无量无边。所以呢，此沙恒河它其实是一体的 啊这个沙河啊，这些头都是一体的，不二的。所以呢，我们不要有印象啊，一定就是说，所以释迦牟尼佛说法啊，这个不离啊，就是说啊，不离一心就是一真，第二不离二事二谛，二谛就是生一谛跟所一谛，不离八法，八法就是不生不灭不长不断不长，不依不依不出啊，不来不出啊，这么一个体。所以呢，啊，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讲这个体呀、啊，它应该是跟这个是相应的啊。所以呢，如来说是沙，这一句话，它这个意义是非常的深，就是求我们众生求于意境，就告诉我们说，所有的意境都离开当下的现实，就是说，只有现实真与的体上面。体念取觉，取掉这一念体的觉之外，他说众生具足二相，比如说就说众不是，就说看众不是众，它是意相啊、看体它又是众，意相就是说意相不得，但是呢他看到的意相也得不到，他看众又不得，为什么呢？此众在他心中又不得，那么说此意他又不得，二不得，那是二不得违背真语，为什么呢？此他有另外的中，后面有体可得，那说他不是中，就是说他认为这个中呢不是中，这个他认为不是中的时候，他有意意就是说体上不得，也就是说他不知道在哪个地方，他的意境也就是不能获得当下，他在当下的体上面呢啊不能，他就是有生息，有自己生的念头，知道吧？那我说从这个题上面呢啊，它的题上面呢看中的时候啊，中不得，这相上也不得，就是说他看从题上看中他也看不到，从中上面看题他也看不到，所以呢这里面呢两个都有起始，两面起始都是万见，所以彻底的离开了真与之间，就是如来，如来实相，此中此底，说是中，如来说是中，啊，就是说就是在身上，而这个呢，佛对于中只是无助而已，了知实相，众生呢，众生不一样，种种分别，种种思维，种种思考，所以呢，就是佛陀看到这个中只是不住而已，他了知此中啊，啊是不住体。是不是不住就是心，他心就是中，中就是心，性这个性的体也就是无住体，但是无住不离中，中不离无住，也就是说啊，我相即是非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是非相，实在是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也就是说这个中实在不是叫中啊，是名为中啊，是名为中，所以呢名为中就是无住之意啊，无住啊是心中这个他了知无所执故，就不执着这个中，但是呢他还说中，名为中，如来说是沙，是沙是名为沙所以这个这后面讲啊，这我们河南文化是第一地来讲啊，从第一地来讲一正法界，就是说从相上讲，此中是一切众生心，菩萨有菩萨心，佛有佛之心啊，我们人现在看到的是中，那鬼看到的，地狱看到的，畜生看到，阿修罗看到的，都有不同的变化，你看那我们人看到的中，如果我是地狱的恶鬼的话，我是说啊，这个是啊人现这个种种东西，如果我要是地狱，我看这是一颗火，一团火，我说这是火，他说如果我是阿修罗，那我这个是我的斗争经，斗争的根柱，如果我是天人，那我这个认为这是琉璃，因为我思想看到的就是琉璃，知道吧？也就是说当时众生看到思想的这个体实在是众生的这个相，相不为体，众生看到的相 并不爱信，知道吧？就是说我不是讲了，弯不占信，弯的体我们看到弯的这个相并不障碍我们的这个信，就是色相，这是色是所的，所不障碍我们的信。但是呢啊，这个为觉迟，就是什么众生执着了，执着什么呢？不了知此色啊，不了知此色，你看此色是什么呢？啊，是无助之心。就是那说此色是一切众生之色，此色就是说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众生的心就是此色，就是此色，就是说一切色就是此色，如来知道。所以呢，看此色就是众生的心呢，众生心不为本心的，不为不，因为众生的心跟着是没有障碍的。就是昨天讲了，大相小相皆是一体，这人心大的相大，心小的相都不为心，心就是无生故，无生跟如来是无二故。就是说这里面啊，所以呢，在十方世界所有的众生代表沙子，恒河只有一条是代表圣义地啊，沙子呢是代表俗义地，俗义地跟圣义地不二故，就是恒河。什么叫恒河呢？啊，恒河就是其沙观摩，有水有根，根是头所知，水所了，沙所聚，说是叫做恒河。说没有水流哪有沙尘呢？是不是没有根，两面没有这个根的话，哪有恒河颗粒呢？所以呢，聚缘和合，聚缘和合，把它起名叫恒河。恒河实在是没有体啊，叫做无聚。无助是整个恒河的体，也就是说，不管是多少的沙子，都是无助体啊，都是无助体，都是缘起啊。性空由缘起，缘起不爱性空，性空不爱缘起，缘起就是性空，性空就是缘起。有人讲啊，缘起。你说缘生则生，缘灭则灭。他说缘起跟这个性空有没有障碍？有没有障碍？缘起性空是没有障碍的，知道吧？如果有障碍，不有起有舍吗？是不是？缘起就是性空。如果缘起是属于的，是代表法；性空是代表圣意的，是代表心。心法难道有二吗？难道法外面还有心吗？是不是心外还有法吗？那不是文简是错解吗？那不是偏执语啊？那就跟这个啊，这个我们平时相连的位识都不相应了，是不是？所以呢，啊，这个心跟这个法不会有冲突。然后就是说，疏一地跟圣一地合作一真啊，一真就是说，持沙就是缘起，缘起就是性空。有众生口头吗？对，性空就是此中，他说还有佛口成吗？是不是？就叫一真法界，叫一真，是不是？一真就是说，中里面看不到佛，佛那个地方看不到中，所以呢，在佛的体里面看不到众生，在众生那个呢看不到佛，就在法界里看不到一真佛，因为法界就是佛，是吧？在佛那个地方看不到众生，因为法界就是众生，就是法界是佛，哪有众生呢？所以呢，这叫一真法界啊，一真见二谛，一真里面我们就是呢，你方便嘛，就是二谛就是法与心，心即法，法即就是缘起心空，缘起即心空啊，就是真心，就是圣一谛，心空即缘起，叫做俗一谛，圣一谛俗一谛它是不二的，叫做啊，这个是不二之法，不二之法。后来啊，这个啊，这叫做心不可得，法不可得，就是法外没有法可得。就是我们现在法有可得，不是心中有法吗？心有可得，不是心中有心吗？心中有心，心中有法，不是念吗？所以呢，法不可得，心不可得，心不可得，法不可得，就是断念故啊，断离念故。所以呢，不可得之法，是我故生。啊，不可得的心是我故心，所以呢，此心法就是我故体，法身跟报身。所以呢，啊，法身空物，报身亦空。 啊，我们现在看到有是我们的弯心在那个作怪，知道吧？所以呢，弯心是多虑，是了不可得，你不需要管它，知道？了之于真心啊，那么说离这个弯心自断，就是说我们不能执着于我们现在的分别妄想啊，是不是？因为了解你的真心在哪个地方，以真心为真实啊，就真心是没有我的，是不是？法里面这个一切众生统一法相，就是说所有十方世界的众生同一个宗，那是说众生在哪里？还有一个多虑的众生存在吗？是不是？所以呢，众生是对立而来。所以呢，十方八法二谛，二谛是八法，其实八对。那八对有很多对啊，你像啊，这个六祖大师36对啊，不可思议，我告诉你。如果大家有机会把这个36，如果我们把36对搞懂了，你讲法无碍，真的讲佛法就没有障碍了。为什么呢？一切法现36对，就是不管哪一个法都可以现36对。我36对来演变的话，那我们心里智慧就无碍了，是不是？因为我们讲法是一根筋，那当然是了。你就是人家这样讲，你就这样烦恼；这样讲，那样烦恼。如果我们把一个法分成36对出来，那我说你怎么讲都是圆满的，大家懂得吗？也就是说，这里面啊不可思议。那说你就是把不生不灭、不长不断、不依不依、不来不出的这个八法，你把搞懂了，你讲话也是无碍的。就是说，因为我们比较懒得很，那我说不知道，你把这个最先搞懂了，那我说这个。所以呢，这个讲法就非常，就是说，你把释迦牟尼有一真二谛八法搞懂了，你到任何地方讲法是没有障碍。你静下来，然后是一法一八法，那八法心就了。就像我们讲啊，讲空，一个空里面有十个空，十个空在你内心中，一个空里面说四个空出来，那你不就无碍了吗？是不是？如果你空里面就是一个空，那不就麻烦了？人家把这个坤踢翻了，不能立第二坤。为什么世间人就说叫他出家，他不愿意出家呢？因为不能存家的愿呢。他说我这个东西可以抓，你叫我不抓这个东西，我抓什么呢？是不是？因为他只有一个坤啊，他离开这个坤，他就恐怖啊，他就当然不愿意出家。他不知道这个世界不可思议啊，他就不知道这个世界有十个坤，这个坤的概念就是一个坤子就有十个坤，四个坤的这个辩解。我说把这四个坤在你心中安立以后，你讲话就无碍了，是不是？所以这些东西啊，你要知道，这是讲话的诀窍。也就是把这个东西搞懂了啊，你会无碍真理。你既然嘴巴讲不出来，你心中非常明了。那我说我随便的跟啊这个啊大家讲一下，你看不生亦不灭啊。啊，生灭来讲，啊，不生也不灭。对于一生的偶遇大师菩萨，一生全生，一灭全灭，生灭两个是不具的，这是一，是吧？他说生跟灭，它本来是了不可得，但是呢，为了方便于众生呢，所以呢，有生灭之名字。啊，不生，啊，这个社会上不叫了生脱死嘛，啊，因果腾死啊。接着啊，不生是指他这个无生之体，讲性；不灭是指相上体，他这个体看到了就是不生不灭的。你现在这个钟它有没有生？它现不生，灭它有没有灭？它实在不灭。为什么相上不灭，体上不生，是为不生不灭？这样，这是一本性。第二个来讲，一生全生，一灭全灭。一旦生的时候，哪个不是生呢？这个我们从眼睛看到的有生有灭，那是眼见，那也就是我见里面有生有灭，是在文献里面是不生不灭。不生就是啊，这个生灭体呀、啊，一生全生啊，了生即了灭，了生即了灭，就是说一往前走。永远是一，你说这是有不啊？这是无啊？这是有啊？有则全有，这样这个是有不？我问你，这是有吗？啊，这个一有全有， 在文献里面来讲，从文献里面讲，我们都是在有之中，有即是生，啊。我说全部生的时候，全部是生，一切都在生的时候，那说这个法界其实只有生，它是没有灭的。那说啊，这个一直在相续啊，一灭前灭，生跟灭不计头的时候，生灭即断。如果你要是生后有灭，必有生死。他说生后无灭啊，只有生，生是如来去世啊，灭是如来日大涅槃。啊，一涅槃全部灭掉，从昨天到今天到明天都在灭，就是每天都在灭，也就是说涅槃常住。所以我们生活在灭的体里面，叫寂灭的体呢，就是灭者是法性，就寂灭，这个世界本来寂灭，哪一天不在寂灭之中呢？你说哪个东西不在寂灭，哪一天不在灭，哪一天不忘过早不在灭。所以呢，你不断的啊，这个灭的体啊，这个啊，就像我们拳击道，我问你，我的手掌在哪里？它灭掉了。那我再问你，锤子在哪里？它灭掉了。我问你，掌在哪里？手掌在哪里？灭掉了。也就是说，看，如果你要看后面的体，它是全部是你找它的头啊。你看，掌在哪里？它是灭体，寂灭体。这样，所以呢，前面过出的大朵啊，所以叫背干上头再生一步，那个就是寂灭体，对吧？就是说，不玩任何东西，在有人的一刹那，其实啊，就是灭的时候。所以灭的体就是说啊，巡演，在这里巡演跳皮上面跳的，然后呢，杀手，你只要杀手，你就归到寂灭里面去了。但是我们因为执着啊，不杀手，就是不能够寂灭。所以呢，寂灭，我每天都在寂灭之中。只要你聚事不生，就是寂灭体。就是说，一切处，你不管走到任何地方都杀手，杀手就是寂灭体，知道吧？所以呢，我们吃饭、睡、睡觉，不要执着，就无生，无生寂灭，所以呢叫寂灭体。就是说，哪一天我们不在涅槃之中呢？所以呢，你一直这样的安住着，吃饭、睡、睡觉，无有执着。啊，坐就坐，吃饭吃饮睡觉，你一直安居在杀手的体上面，杀手就是不干参头，不干那个吃头再上一步的那个体。那说那个体就是涅槃之性，就是涅槃体。那说那个是什么呢？常住寂灭，常住寂灭就是佛陀日大涅槃。所以一个来讲啊，常护护法当任涅槃啊，只要你护持这个法，你就是在涅槃体上。就是说，不管你在世界上面有什么是是非非好坏，只要你不管它，只要你不管它，那我说你就是日涅槃，就是你无生就是法身，无生就是佛，就是佛法。就是说一切处皆是佛法。什么叫一切处？只要你撒手，一切处皆是佛法。为什么呢？当下体撒手处就是佛法。你说佛法就在你当下，因为真的还有一个佛法可得嘛，那杀手的地方就是佛法。所以呢，你在一切地方都是这样的过，那就是杀手处，杀手去放手的地方，你就天天活在佛法里面。而护持次一心，那就拿刀拿枪啊，来护着，一手拿刀一手拿剑护持这个，此人当日涅槃。为什么呢？因为你此心就是涅槃体。所以涅槃经里讲，不管你拿刀拿枪，只要你护着这个体，你就是涅槃。不是如来救你，是你在涅槃体里面。方面讲啊，是如来救你到涅槃，如来认你，其实呢是你的智慧体啊。所以呢，我们等着这个意思啊，其实啊你就明悟了，就看你愿不愿意。就说如来何为如来？如来啊，其文字。如来啊，成心尊，就是成大地，就是成这个一真法界升起圣一地跟属一地啊，圣一地、属一地，就圣一地、属一地二法，这个二法成一，就是圣正一地就是属一地，属一地为庄啊，这个看到的这个庄，然后呢，圣一地就是它的本性啊，就是像恒河就是圣一地啊，沙就是属一地。他说，因为有沙。有河 四维叫恒河，所以呢有恒河有沙，有圣意的就是就四故为如来，如来就出来了，就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从哪里出来呢？从恒河沙中出，就是从一正法界中生，也就是从一尘一刹中生，就是说所有大千世界里都会生出一个如来出来，都可以有一个释迦牟尼佛出来。释迦牟尼佛从哪个地方来呢？就从我毛孔里出来，也从你毛孔里出来，在层层叉叉里面都有一个释迦牟尼佛，有无尽无边，只要众生有心就有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在层层叉叉里出来，就是在圣一地殊一地里出来，只要有众生就有圣一地殊一地的这种差别，知道就有这个差别。我们看到众生万心不了性故，所以呢只要有众出来了，圣一地殊一地显现就有如来，如来者实在是无来。释迦牟尼佛来了吗？一正法界实在是无来无处，其正其假，就是说中就是恒沙妙德啊，这个性啊是如来真身啊，所以呢释迦牟尼佛其实是没有来，是因为众生有执释迦故出，出来又干呢其文字啊，就是说文字什么呢？就是说啊，这个三宝里不是这样讲吗？在天台教里面讲啊，这个离字即佛，离字即佛是什么？就是一真体里的了，一真体里就是我们未成佛没有学佛之前本身就具足了这个体，知道吧？因为我们往生的时候才有这个相。那么说这个如来成一真法界的身实在是没有出来，但是在我们心中会显现出来这个相，是吧？所以呢他出来就是其文字啊，其这个文字体。那文字呢是叫名字即佛，名字即佛就是圣一地跟殊一地，叫名字即佛。所以呢由名字即佛的显现令我们闻道，所以释迦牟尼的讲法令我们闻道。闻道呢啊，就闻道就是文字起观察故，起观察成为相识即佛啊，你要观察不能够色相相应啊，成为相识即佛。相识即佛就是说你一念悟性刹那的一念嘛，是吧？就是说你情悟舍住身心跟法同为一体，相识即佛就是阿拉汉。然后呢分证即佛啊，到了究竟即佛这个过程之中，所以呢都不离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啊，说是沙，他有他的这个妙意啊，他有他的妙意。所以呢不一啊，在这个二谛里面讲，在这个八不不啊，不是当下的这个心啊，不生亦不灭，刚才讲了不生亦不灭啊，生灭是众生啊这个妄执升起的，其实它的本体是没有生灭的。一切法你说难道灭终会灭吗？难道终灭了法界不就灭掉了吗？因为终是代表相啊，是不是？此相灭法界即灭。我问你，你现在看到此相，一切众生看到此相，这个相一灭，所有众生相都灭掉了。所以呢这一相是代表一切众生相，是不可以灭，因为此相是不灭的。此相灭，此心不就灭了吗？那不就麻烦了，是不是？那就等于是断见了，是不是？所以呢这个生灭是由众生妄心生起来的啊，不生不灭是这个如来之体啊。那不长不断也不长，不断就是不长，不长就是不断啊，不长就是不断，知道吧？就是说长的体是指变化的体，不长就是变化啊，不断就是相续啊，就是相续。不断啊就是说就是我们的这个五身体，它从来没有一个现在，没有一个过处，也没有一个未来啊，没有现在过处未来，它是不顿体，它没有一个断。你看阿弥陀佛不断光啊，这不断光啊就是其实呢就是阿弥陀佛的无量寿，无量寿不断故这光不断。既然光有种种变化，实际上呢它的体是不断的，要体断这相断。就是说我们认为人死了就没有了，他就是说这个相灭的时候，我们死的时候因为真的死掉了吗？是此相一个变化而已。因为我这个相有心无心，这无相 就是说你心里面有这个相，你有相成这个当度的出来啊，这个相由五身里面出来，知道？这个相本来是跟佛相是无二无别的，因为此心就是此相，此相就是此心，心相是不二的，它这个心相是不二的。所以呢，此相既然有变化，每个众生看到这个众生不一样，每个人活的世界都不一样，相上不一样，但是呢，心是一个，我们心是一个，心是一个，相就是一个，因为我们不了解心是一个，所以认为相与众多。啊，认为这个相呢，好像你有你的相，我有我的相，互相争执烦恼，就是斗争坚固。不知道心是一个，相就是一个，知道？心是一体，哪有相会不是一体的呢？是不是？所以呢，啊，这个，所以呢，心不断，这个相断，你像无量光，我们认为断是我们的妄见，其实它是不断啊。他说不断啊。还有不断才有不产，你看无量光，如果这个我问你，这个不断，因为不断是讲性，如果是相上不断的话，相上不断那一定是不正常。为什么呢？因为相上不断你再无变化，那说就代表着你没有自信啊，是不是？比如说大家看到一个钟，那我们大家现在看到一个钟，那我现在看到钟只要我一个人看就可以了，何必要大家看呢？是不是？要大家看，就证明此相在我心中跟你心中本身就是两个体。既然两个体，中间必有断，啊，有断啊，有断，有断必有长啊，啊，不断啊，不断也不长，这个要靠你的智慧去观察啊，法界。所以断长之体是众生。啊，要不就执着于断见，要不执着在禅见。什么叫禅见呢？就认为说啊，我是寿命是很长久的，这个世界我要抓住它不放，这叫禅见啊。不以无常为常，把众生把无常的东西当做常的东西啊。这个人死没有了，它也当做断掉了。本来是不断的东西，反而当做断的东西，就是跟众生恰恰相反。就是说，你想断的东西，恰恰是不断。人家是产的东西，恰恰是不产，是吧？所以呢，不产不断，一切法界任何一个体都是这样的啊，不异不异，不是一也不是一，于来者不异不异，于者于者啊啊，来者来者是吧？来者不异，于者不异，就是说什么叫不异呢？就是啊。我们现在这个本体的心都是我们一个心，大家都是一心，都是因为心里面出来的，知道？都在我们一个心里面出来的。但是呢，不一，也就是说啊，这个有东南西北分，你有你的，我有我的，这不一，叫不一不一是如来体，就是说这社会上是不一样的东西，实在是不一，不一不一如来体，就是说不舍此相，不离彼相，就不能离开此相，又不能离开这个不起不舍啊。什么叫不起不舍呢？不起是不起众生的妄妄见，就是自己的心念里面的妄见。不舍此相，因为此相是心故，是不异。那不异是众生之相，因为众生有很多很多的妄见，但是呢，众生的妄见它是对立的，所以呢它妄见，众生呢把不异跟不异分开来了啊，把不异不异分开了，因为你分开来了啊，你就有异是异，异是异，就是说我们在拜佛啊，我来成佛啊，那么说这个是一，但是呢，这个世界啊，我们认为呢啊，这个要舍的啊，是我们的痛苦是种种还在斗争啊，你对我对我好你好，这个叫做不异。那说不异是一，大家都要成佛，但是这里面。这个不义跟我们尊生想给你的不义呢来讲，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是不义，在别世界是不义，他说不义大家都要到西方极乐世界，你不义不在不义里面，不义不在不义里面，你把不义跟不义分开来了，我们现在的尊生修行是这样修的，知道吧？不知道如来体是不义不义，也就是说此中不义也不义啊，此中是不义也不义，不义就是说这个每个人看到不一样，不异它都是心， 啊，都是心。也就是说，这个世界叫它恒河是一条，沙一顿多，就是说沙是不异，就是说当你恒河这一条是不异，所有人都在恒河里面。那我们呢？啊，这个恒河是恒河，沙是沙，好像我在恒河里面，然后你在另外一个恒河里面，好像我们是两个恒河一样。所以呢，啊，每个人都说自己的恒河怎么样怎么样，我的恒河怎么样怎么样，互相争执争吵。其实呢，我两个都在恒河里面，啊，我是十法界的众生，你呢不是十法界的众生，其实啊，都是一个十法界。所以呢，啊，这个大为就是说，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为尘非为尘，是名为尘，就是这个意思，知道吧？啊，不异，不来也不处，无所来无所处。就是说不来也不处，没有一个处，你不要以为找到这里面有个处的体，其实呢不处就是来的体，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个体是不处的，但是呢这个地方也没有一个来，我们的来的体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相，这相上就是一个你说要找处的那个体，处的体就是现在彼的相，彼相就是此相，此相就是彼相，那是说你离开此相，你到彼相就有来有处，你有来有处跟正语怎么相应呢？是不是？所以呢，此相啊是啊不来也不处，所以因这上面因缘生发灭住性呢。那我说我们在生灭里面，在不生不灭里面去找生灭之体啊，一生永生，就是说。我们在生的时候大家都在生，大家想一想，我一念生大家都在生，我一念灭大家都在灭，都在灭，所以呢一灭全灭，整个大千世界都在灭，没有一个人不灭，所以众生心中只要灭者大家即灭，只要生者大家就生，就是说一灭全灭，一生全生，这个叫做呢，那么我们呢啊，我灭你不灭，我生你不生，叫戏呢毫无意义的叫戏论，菩萨不是戏论，菩萨不会再搞戏论，但是我们众生喜欢搞戏论，现在我们学东西都在学一些戏论知识，不知道啊，不生死，不生死啊，啊这个啊不生啊就是灭，不灭就是生啊，也可以说呢，生灭全生即灭，全灭即生，全部的灭。啊，就是你现在这个身，所有你看到的身的体，啊，全善即灭。现在看到的身，其实上就是灭的体。我过度讲，啊，刹那时间无量诸佛成等真觉，刹那时间无量诸佛四大涅槃，就是说刹那刹那的有无量的众生四大涅槃。那么说我们知不知道？我们一刹那有九十万个生死，生死是我们的执着。但是不知做的时候呢，刹那时间一个念头有九百个涅槃，有九百个生，九百个灭。如果你只要无生，你看说相有无量诸佛之血，说灭无量诸佛十大涅槃。所以你现在看到一灭全灭，一生全生，觉悟了一刹那，啊，觉悟了一刹那，无量诸佛十大涅槃，无量诸佛成等正觉。所以呢，诸佛就是我们的一念。啊，就是我们念生死，就是一念一心，就是一念佛有百万佛，啊，一念佛，你一念生起来的时候，有一万个生灭生出来，或者九百个生灭出来，九百个生灭也绝了，就不叫生灭，九百种佛啊，佛在哪里呢？是众生心中想，离开众生心就没有诸佛可得，没有佛可得，知道吧？实在是佛没有来没有处。因为众生有生有灭，所以呢，如来好像有生有灭。所以呢，因为有生有灭，方便以此说啊，如来四大涅槃，如来是成等真觉，叫四成等真觉，四大涅槃。什么叫四呢？以尊生的心而来的，尊生有这个生灭之心，所以呢，如来是觉之相，以觉呢啊，四大涅槃的。其实呢，哪有涅槃可得呢？一真法界哪有涅槃可得呢？哪有成等真觉呢？所以成等真觉是以尊生的心建立的啊，这个叫做打法啊。所以我们要灭诸我们那些无聊的戏论，所以把波通打了以后，一切诸法灭诸戏论 啊，很多的西人给他灭掉。嗯，后面一家西菩提于意云何？于意恒河中所有沙，由于日等恒河，是诸恒河所有沙数佛世界名为，于是名为多佛。啊，西菩提也，甚多是真。啊，这里面是讲的啊，他讲的是法界啊，后面讲的是心啊，心与法界，你看，就是说我们是一个是心，一个是法界，心法界，先讲法界，后讲众生，行了，后面讲的是众生，是吧？啊，这个诸法远身呢，实在是没有实体啊，没有实体就是无声啊，无声为心，法界为相。心相一语啊，先讲法界啊。你看，于世中，于一恒河中所有沙，沙里面又于世恒河，就是每个众生心都有一恒河啊。恒河里有无量沙，就无量众生心，就是每一恒河里有无量众生，每个众生心都有一个恒河，就是说，他说这恒河沙，他说四处恒河所有沙数佛世界。佛的世界，它是这个佛的世界是什么世界呢？就恒河沙数的佛世界，三千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是很多无数恒河沙，不可思议的多。那说这里面啊，就是讲，就是说每个佛啊都有一个教化出，也就是说啊，这个一个恒河沙是一个佛的教化出。就是一粒沙只是代表一个众生心，一个众生心就有一个佛陀的教化处，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心，你们一个心，我们俩归结在这个地方，其实呢这个地方呢有佛陀的教化啊，佛陀来这个世间来教化。那么说这个地方呢叫做于世，于世就是无量无边的意思啊，就是很多，名为多佛，它甚多实证啊，这个比喻世界之多啊，这是讲的呢，是讲这个，就是代表着这个法界啊，相，相上讲。然后这个相呢，相不离众生，众生不离相的，就是恒河也好，沙也好，恒河沙也好，那个佛的世界是变法界的，啊，就是重重无尽的，啊，就是说沙中有佛，佛中有沙，沙中有佛，佛中有沙，就是说。法界有众生，众生还有法界，法界里有众生，众生呢是重重无尽的，也就是像华严境界一样，他说重重无尽的世界，他说这里的世界有多少呢？后面讲细菩提，复告细菩提，尔说过道中所有众生恶干准心如来悉知，就是说这里面恒河沙的这个佛的世界，这里面所有的众生的心啊，佛都知道。这个话是对于前面来讲的，前面不是说有这个肉眼佛、天眼佛、慧眼佛、这个法眼佛、佛眼佛，那说所有的这个眼啊，这个眼啊，那说我们认为这个眼啊，一般说我们分开了说嘛，天人的世界，我们是我的世界，那就是我们有人执、有烦恼、贪嗔痴的执着障碍了，所以呢，我们只有肉眼。而是说天人呢有意义啊，所以呢意义在禅定之中，他的福德比较具足，他可以看到从意眼中可以获得天眼，能看到一些清净的境界。那么说慧眼阿拉汉，阿拉汉是执着于这个这个慧道，然后菩萨福德菩萨这个菩萨这个定少啊，这个罗汉慧度啊，阿拉汉呢这个他的。他不求佛，他求慧，所以呢，他以慧为根本。所以呢，菩萨他是重视这个重视这个福报，重视度化众生。所以呢，这个所有，但是呢，这个菩萨有执着，阿罗汉有执着，所以那个人天有执着，因为有执着故，心眼未开，都在法上开。所以呢，菩萨只能看到庄严，阿罗汉这个只能看到空性，天只能看到清净，人即看到这个，只看到贪嗔痴的东西。也就是说，这些眼障碍了， 这样通过我们被这个法障碍了，那障碍了呢，就是生出这个法上的执着，叫做法啊。但是呢，佛雅是因为心，但心雅与这个所有众生的这个雅，什么叫他们是执着，而佛就没有障碍呢？大家想一想，我们现在看到墙壁，我们是用这个弯视，不是用心看的，就是我们用心看，只有在禅定中，禅定中也不一定能看得到。为什么？禅定中有内定和外定呢？就是说有出世间定和世间禅定，世间定却是意来克制的，知道？出世间定的话是用心来会法界。大家想一想，我们用心来看法界的时候，那是佛的世界，知道吧？那么说我们用法来看世界的时候呢，那是说那是菩萨的境界。那么说我们用智慧来看这个世界，那是慧的体。那么说我们用肉来看这个世界呢，是识的体。那么说用意识来看这个世界，所以呢却不知道都有我们心在做主。如果没有心稳性的话，你不能生识啊。你没有稳性，你不能生法啊。你没有这个识，也不能生智啊，生慧啊。你没有这个识的话，你就是说啊，这个四养都不具足。这个四养一心，四养都是一心而住。所以我看到墙壁，如果没有心，没有我们真正的法心在，没有我们心在，那么说我们这个识不存在。那我们心到底在哪里呢？我们心在到底在哪里呢？我们心在里面还在外面呢？是释迦牟尼佛过去不是讲吗？阿难啊，他你为什么被那个愚人迷惑了呢？啊，那个他说啊，我在佛面前做佛侍者啊，这个20年中啊，既然不能够开大悟是吧？还被一个愚众迷惑了，他是为什么呢？啊，他看你为什么要出家呢？啊，我看了释迦牟尼佛的三摄像，啊，摄像出家了。摄像看了释迦牟尼的摄像，必生二心，第一个叫所指，第二个心指，心中生法，所上见行。见色就说，就是以色为根本，心上以相为根，以有色见必有心相显，心相就四相俱生。那么说有四相俱生必有妄，因为抓住妄故，你必有这个生死生灭的这个体，有生灭必有烦恼无明显现，有无明显现和一和与和相应，必然被迷惑，知道吧？所以呢，我们和迷惑未断啊，必然啊，就是进入到内人境界里面，就会被那个外面那个境界所迷惑。那么说他没有破这个心，因为他有心想，有心里面念了出来。这样大家用心来想的，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地方啊，这样你是用心做事的，你不可能说你离开了这个迷惑啊。啊，你只要用这个弯心做的话，你离不开迷惑，没办法离开迷惑，知道吧？所以呢，说你解脱了。啊，我是很难相信的。你说啊，我没有贪嗔痴了，我没有这个财色名了，我没有的，因为有弯心必然生相，有弯心就像他那个弯心升起，那说必然就是迷惑，知道吧？因为你没有啊破心故，那说只有靠戒力啊，靠这个戒力和一股正气和道德来维持我们。那说佛教的为什么走师们要讲因果啊，讲道德啊，讲这些东西呢？他说因为知道我们不能证五心啊，是不是？那说释迦牟尼佛讲法的时候，他在出国啊，证到三果的时候，在出国，他就是在楞严经是从出国证到三果嘛，还没有证受释迦牟尼圆寂以后才证四果啊，是释迦牟尼佛在那迦叶尊者把他渡出来了，他不让你进去，你证到阿拉汉以后再进去，就是接机的时候，接机的时候，后来那个阿拉汉没办法，去接机的时候就跑到一个山洞里去住了7天嘛，住了7天，在这7天里面，他专程问文殊菩萨跟他讲法，所有的讲的他的那个王子说，大乘的教法可能释迦牟尼佛，这个不是释迦牟尼佛说，因为释迦牟尼佛这个说大乘的教法，凡夫可能听不到，只有大菩萨才能听得到的，很多凡夫是听不懂。那么说是文殊菩萨跟这个按照他那个书上面介绍，是文殊菩萨专程跟这个阿难尊者，那说 这说释迦牟尼说大乘教法，我说大乘教法，释迦牟尼佛在这边说小乘教法，同时在昆东，同时跟昆东跟那些大菩萨讲大乘教法，知道吗？也就是说，释迦牟尼佛说舍利弗的时候就是文殊菩萨，说迦叶的时候就是常清净菩萨，说西菩提的时候就是虚空藏菩萨，那说这个学这个目犍连的时候，就是他就是那个，也就是说菩萨跟这些信心，我过去看过这样一部经典。其实文殊舍利弗的信心就是文殊菩萨，文殊菩萨的相就是舍利弗，他是不二的，知道吗？虽然所有的菩萨都是昆仲的，没有这个家的，没有从哪个地方，都是昆仲而来。所以呢，在所有经典里面，首先把这些菩萨安在这里面，但是呢，鉴于经典的时候想加持增值安安生的这些呢，那是很多人都可以看得到的，都可以看到文殊菩萨。但是这个文殊菩萨视线，但是很多阿罗汉都能看得见的。为什么呢？因为释迦牟尼佛加持故，很多凡夫都能看得见，是不是？但是我们现在听了以后呢，总结为大乘跟小乘好像不是，其实呢，大乘就是小乘，小乘就是大乘。在大乘里来讲，小乘就变成大乘；在小乘里来讲呢，大乘就变成小乘。所以大乘跟小乘是合一的，是不二的。没有说那个众生无边誓愿多就是苦，烦恼无尽誓愿多就是机，烦恼无量誓愿学就是灭，福道无上誓愿成就是道。连普贤恒愿的话都以苦集灭道而修。我苦集灭道法是小乘的教法，我说一切法都不离开苦集灭道。而苦集灭道呢，是大乘普贤菩萨，普贤菩萨是一切诸菩萨长子，所以呢，是大就小，小就大，小乘就是大乘，大乘就是小乘。你学大乘时，小乘就变成大乘；你学小乘时，大乘就变成小乘，是一样的，知道吧？所以大小是不二的，这个法非常的圆融。释迦牟尼涅槃就是不涅槃，不涅槃就是涅槃。我们看到释迦牟尼圆寂，那就是四灭无常，寂灭为落的体。但是呢，在大乘里它是不生不灭，它是来实在是没有来过，它灭实在是没有灭过，是不是？它生实在是没有生过，它没有生没有灭，那是大乘的教法。所以你看到释迦牟尼佛八相成道，事实上呢，它根本没有八相成道。为什么呢？如来体实在是无体，是不是？无体而有体，有体而无体，在小乘里面执着于有体，它不知道无体。所以呢，无体即有体，那就小乘；有体即无体，就是大乘。所以呢，我们在小乘里面听不到大乘，在大乘里面就不相信小乘，互相争执，却不知道大乘就是小乘，小乘就是大乘，它是不二的，知道吧？所以呢，我们不知道心相呢，我们不知道心相，不知道心相呢，就是说我们持戒，不杀生戒，不杀生戒是小乘啊，但是呢，同时呢，不杀生戒是我心中之光，又是大乘，是不是？因为不杀生从哪里出来？是我心中显，是我本心中本来的光故，而此光与法界所有的善法都相应了。那说此一此界一切片状也，是大乘的教法。小乘的教法不杀生，就是一个不杀生。所以呢，一念小乘即是不杀生，一念大乘片法界故，同样一个不杀生。所以呢，菩萨知道不杀生就是片状缘故，它是大乘教法。我阿罗汉呢，不杀生就是不杀生，寂灭法。他就是我不杀生中呢，我寂灭故；而菩萨呢，不杀生片庄严故。所以呢，这个一个是法空，一个是心空，就是小乘具心空，大乘具法空。这个法空是大乘的菩萨所行。所以呢，同样一件事情，它有大乘小乘之出别，但是事境还是一，不是二，是不是？所以呢，信心不一样，知道吧？所以呢，我们这个大乘跟小乘如果互相争执的话，文前是愚痴子。释迦牟尼佛说大乘小乘尊乘，其实哪有什么大乘跟小乘呢？如来一乘无二无别，就是没有什么大乘小乘，其实一乘法界的哪有大小分呢？是不是？所以呢，要学教相里面来讲一乘即二相，二相即八法。一乘就是一乘法界，是二相，是一理是一理，是一理是一理，是出八法，不生不灭不生不灭不断不长不依不异不来不去，这就是八法，是不是？这个八法里哪有大乘和小乘的概念呢？所以呢，这个这个鱼与云火与一恒河中，所有沙鱼是沙等恒河， 沙等恒河是佛的世界，名为多佛啊，顿甚多。后面讲悉菩提，我说过道中所有众生，我看存心如来世界，就是所有众生的心，刚才讲过。众生的心啊，众生的心呢，就是说，就是我们讲的将来的智慧一样啊，智慧一样。刚才讲的那个阿难尊者是一样的，阿难尊者说：“你愿心看我这个三十二相。”我问你，你那个心在哪里呀？啊，我心在里面。那心在里面，先看里面，后看外面。为什么看不到里面，先看外面呢？啊，意思说，那我心就在外面。那心在外面，何必要先来看呢？自己就看到了。我在外面，你心就在外面，不见看，何必要见呢？他说心在中间，他心在里面。他说心在里面的内外俱见，就是里面也可以见到，外面也可以见到。你为什么不能见？你不想非要去见，我不见呢？他说有七处行心，七个地方找心找不到。释迦牟尼说，他尊称本来无心的，他看此骂暗的骂是暗的，他痴子无智疑难，以为你自己有心呢？啊，堕落六道轮回，哪有心呢？没有心，所以这个心是叫妄心，不是真心。真心啊，实在是无助的。无助法界即真心的，就是无助法界，就是心变法界故，一切众生现是一心，那个才是真心，是不了解此心故。那是这样一说，那个阿难的顿时就悟到三故，那我们没法悟到，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佛陀的加持力，是不是？越来越手放光，唰一道光，这边参下那个参下，他说给他加持，指上指下，是不是讲卷帘上面，这是上面，这是下面。啊，他认为这是上面，啊，为什么这是上面呢？我们以为这是上面，却不知道这是下面，就是上下都由你自己分别而来，其实没有上和下的处理。所以呢，这个，因为这个心啊，众生的心都能知道，是因为如来没有心故。法界就是他的心，一切相是如来心。那说不管你是人天看到的相，还是这个阿拉汉看到相，还是菩萨看到相，一切相是如来心。大家想想，这个相上面无住就是如来心。那说你现在看到相正好是如来看，所以众生登念如来即知，所有如来都知道。大家想一想，如果你现在有人得了神通以后，可以看到对方的心，你在想什么？过去一个就之上打了个比喻，是说有一个比丘啊，我们说啊，这个比丘呢，啊，他这个啊，他认为自己啊，他告诉智言说啊，我有他心通啊，我知道我有他心的，知道人家心里在想什么啊。但是有一个果师啊，是一个禅宗的大德，喊他试一试。他说啊，他就问他，我坐在这个地方，他闭着眼睛，他就问那个和尚，他看我现在在哪里？他也正在坐在那个地方，他看我的心现在在哪里？啊，后来他说，你心在视窗，在看一个豆头，看豆。他后来他又问，现在我的心在哪里？他说你心现在在天津看那个猴子。啊，后来过了一下。我的心在哪里？找不到了，他就找不到他的心了，是不是？他为什么找不到他的心呢？啊，后来就是说，因为他心者能知道他心中事，所以那个果师呢，先念啊，先念呢啊，念在这个四川的能斗，他想那个能斗啊，过斗的事情啊，他就想了，他念头到那边去了。忽然这他心他念的，一看到这个人的念头到那边去了，马上就看到了。看到以后的话，他在人斗那个地方，信了。那说过一下子呢，他又换了一个地方，到天津去看那个公园，去看猴子去了，所以他也观察了。后来呢，那个国师呢，不动心了，心不动了，就是不动念头了。这个时候他怎么观察也观不察了国师的心在哪里了？这边说，还是他有心通呢，还是法界动呢？是不是？也就是说，我们认为他有他心通，其实你动念时。你一顿念时，他观察的时候，只要你一顿念，啊，他就可以观察到你到哪个地方，到哪个地方。如果你不顿念， 他就找不到了。所以人家算命的时候啊，能算到你的命，如果你不动念头，他就算不到你的命了。如果你要动念头，他就会把命算死，知道吧？所以呢，出家的命啊，算不死。所以呢，我们念阿弥陀佛，你不要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我法院到西方极乐法个院就可以了。实际上念阿弥陀佛不要动念头，不动念头的时候呢，你就是无声的时候念南无阿弥陀，不要动任何念头，不要想现在，不要想过去，不要想未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样念，不动任何念头，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在这个法上面不要动另外的一个念头，阿弥陀佛这是个声音而已，就是说嘴巴上念阿弥陀佛这是个声音，一个机器而已，知道吧？他说一直念一直念，不要动任何念头，人家就算不了你的命了。比如说我念阿弥陀佛求福报，人家一观察，哦，你在求福报。我念阿弥陀佛求儿子发财，他看啊，你在念佛求儿子发财，他看不到你念佛，他再看到哦，你在求儿子发财，哦，你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哦，你想怎么样怎么样，他都可以观察到。但是念佛无念的时候呢，当下这个体他看不到了，知道吧？现在我念佛这个声音和嘴巴在动啊，这个声音在冲动的时候啊，他看不到了。他要看你的心，你的心怎么动，他就怎么动。所以无念佛不需要去动心的。你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这样你说能不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前面阿弥陀的愿力，能不能念佛？那前面是你了。这样你念佛就能往生，不要动念头了。为什么念佛十年就能往生呢？因为这样你这个念上安住了就对了，知道吧？所以呢，山河大地这一切世界都是阿弥陀佛，你就在这里安住就可以了，不要动任何念头的。知道吧？所以动念头就有妄念，一妄念就被阎王给抓住了，是不是？过去不是一个大头吗？他这个已经达到无念了，他就是一个波，他放不下来，是不是？后来呢，他打坐的时候，有一天被小鬼来了，就找不到他那个人，他怎么找不到呢？这个人已经该死的时间已经到了，要到地狱下去了，两个就到处找不到。后来那个阎王就告诉他，他说你呀，到一个地方去，把那个波给他蹬一下，就是去蹬他的波。后来那个小鬼就看到了，就跑去把他那个布啪一下搬下来了，一动，哎，他心一动，一动念，他一动念啊，终于把你套住了。他说：“原来你在这个地方啊？为什么他常常无念之中抓不到了？”就这样，哎，后来那个禅师说：“哎，他我在无念之中，你怎么把我抓住了？啊，你呀、啊，啊，这个你就是意思说你喜欢这个波动念了吗？”后来就是你饶我一命好不好，你再过七天再来，你这个人好的，我过七天再来，他一回家就把布啪的一下扎掉了，然后念就断了，看看你还有我老孙什么办法。就是你无念了，什么人都没有你办法，如果你有念身，那就有办法。所以呢，我们念佛无求啊，所以呢，我们出家时间久了以后都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念佛不需要求，就老是念佛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在勤住桌，为什么佛教出家人不要有念头呢？跟人家谈我啊是啊非啊，不就动念吗？动念小鬼找不到你才怪呢，是不是？那说你要不动念，你天天在念阿弥陀佛，你不要说求，没有来处，没有说求了，你天天念南无阿弥陀，你在无声之中，你当然鬼也找不到你了，是不是？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要出家？就是叫无事啊，做无事之僧人的，做什么事情，事情做了，这个相上都没有关系，就不要动心，不要动念头，就是不要执着，知道吧？一执着了，念头出来了，小鬼就把你抓住了，一抓住你就麻烦了，是不是？任何地方都不要动念头啊。所以呢，我们这一念心，就是说你这一念心与佛的心，它一定是相应的。这里面就是说啊，这个如来之心呢，就是外道看到你的念头，但是你看不到你的真心，知道吧？他无论观察你的念头，他一念了，他用意念达到这个意念的时候，可以看到你的念了，一念跟念相应了，他就可以看到你的念了。如果你无念，他就找不到你了，是不是？但是如来真心呢，与无念心相应过，你无念如来心是相应过，身心就相应，知道吧？所以呢，你一动念时如来即知，就是说连一个一般的人都知道，你一动念如来都知道，就这个众生都知道，何况如来呢？如来这个心，那好不容易不知道我们的心吗？因为如来心和我们心是合一的，不但我们那个动妄念的心，就是我们的真心一个如来是一体的。是故呢，我们任何妄念啊，都是成鱼的，就像水中起泡，哪个泡也不从水里出来呢？所以呢，你在它身上动，是不是？ 比如说你不管怎么瞪都在水里面，水就是如来，泡泡就是众生的心，你哪个瞪念不在水泡上面呢？所以呢我们每一个念头都在佛陀心上面，所以呢，所以每众生瞪念如来即知，所以众生瞪念是不是啊？何以故？如来说诸心即为非心，是名为心。这句话当然就是说我们那个心呢，非心是名为心，就是说啊，这个所谓心是一个名字而已啊，是一个名字而已。就是说如来说，这里讲是如来说诸心啊，皆为非心，是名为心。这个心不是心啊，是无住故啊，把它起个名字啊，它叫做心，叫做了啊，这个离啊，离这个离名说相啊，离名说相。他说所谓离名的话啊，名字还在，但是呢实在是相，本相即名，其名即相，名就是那个相，悟到此相六而名。所以呢名不离相啊，名不离相，相不离名，就是说相不离性，性不离相啊，这个名啊是指相啊，这个样。那说就是说墙壁啊，这个相，这样相呢不离性啊，它是性的体，就是说不取不舍，没有取的心，这个心就是相。如果离开相就没有心可得，就是说而离另外心可得就麻烦了。也就是告诉我们啊，你不要认为说如来没有心，那就我就没有心，你也不去悟心，就是说你没有我心，但是呢你不了解真心，那不就麻烦了。所以呢如来说了啊，诸心诸心一切心呢，非心呢，是名为心，就是法界相。啊，此相就是彼心，彼心就是诸相。所以诸是多的意思，心是一的意思，一即多，多即一，故名为心。所以心不离法界，法界也不离，知道？是名为心，知道吧？名为心就是说就无住啊。所以呢，但无住与不离相。所以呢，不能够把这个认为没有心啊，我没有心。我没有心也是一样，就是我们嘴巴上说一下我没有心是可以啊，但是呢你没有心是我的一个念头啊，由念生出来的一个我没有心的话是错误的。所以呢相上呢不离名，就是不离色声香味触法，这一切众生之念不离开这个体，我说我心说心，知道吧？如果离开色声香味触法说心的话，那个心叫念，有念身，有念身那是假的。所以我们嘴巴说没有我可以吗？绝对不可以。就是说像这个名在，但是那个地方啊，叫做什么叫非心，非心是名为心，就是不离相，非心就是无住，是吗？无住之相无住之心是一体的，你们俩就大寂灭现前了。这个时候你的想跟这个法相应的，也就是说你这个离世是远远的，知道吧？如果你嘴巴上谁都可以口令一躺就出来了，哎，我是没有我的，哪有我存在，那好了，那就完蛋了，是不是？所以当时你很多人呢以为说口上说无我的时候不知道是你念的什么，在你里面说相的时候，你猛然自己啊很寂灭的，并且很清净的平等的，每一人当下很自在的感觉啊，就是说自在，内心非常自在，就是清净啊，很庄严，心地很庄严，就是说这个啊，不会生出很随便，还有那些无聊的戏弄啊。所以这活过住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也不可得啊。这样就是说啊，过住心，其实我们很简单，什么叫过住心呢？啊，就是迷得就有过住心可得，似乎有药师佛。现在心不可得，因为现在心不觉迷故，似乎有释迦牟尼佛。未来心不可得啊，未来心这个不清净故，似乎有阿弥陀佛显现。但是阿弥陀佛是度我们这些啊弯身的体，就是弯紧的心。那现在我们不可得，但是我们有可得的心，似乎有释迦牟尼佛啊，这个看你自己，过住心不可得，过住心就等于药师佛病身 你说我们汪生呢，过处心是汪，因为过处有汪必有病，是故叫药师傅。如果你病没有了，要药师傅干嘛？因为药师傅就是治病嘛，病没有了，药师傅也就没有了，是不是？药师傅无非是治我的病啊，是吧？药师傅由你观于来，他说药师傅是这么汪生升起，是故视现药师傅。所以呢，你汪不生，你武生，你自己就是药师傅了，是不是？现在心不够的，如果你现在不迷，你没有迷惑，是不是？你是觉了，那是说不迷的，那是说释迦牟尼佛还跟你讲什么法呢？释迦牟尼佛是教化因缘了，是不是？这个药师傅是安住因缘了，这个阿弥陀佛是果德因缘了。如果你这个过去性已了，现在性已了，你的未来性不就了了吗？未来性已了，还有阿弥陀佛干什么呢？你自己就变成阿弥陀佛了。所以呢，如果你把药师佛啊，你把这个药师经看一看，药师经里面有不可思议妙啊，有机会我们可以再研究一下啊。那么说，我们只看了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就不知道的药师佛。其实药师佛跟阿弥陀佛跟释迦牟尼实在是一体罢了。现在过去未来，过去讲法身，法身迷了就成弯喜，知道吧？现在迷了就是邪见。未来如果你这个邪见越深，迷得越深，那就是堕地狱鬼畜生。所以呢，这个如果你不觉悟，你三心就变成现在过去未来的苦报。那说现在过去未来为是一心所显啊，一心所显。如果现在过去未来啊，这个心什么呢？汪生只有我相了，有我相就能生心了。所以呢，此心是对于念来讲，有念的话，有四相生，你有相上的执着，你就有念生，具生四相，有四相生，有具生四相就有念，有念就是现在过去未来，是吧？所以现在过去未来啊，叫做啊，这个，那说在我们念阿弥陀佛也可以看得出来，我们仔细的观察，现在、过去、未来，我们有个未来，有一个现在，有个过去。只有一个意识，他说过去的东西过去了，有没有一个过去的东西呢？没有的。就是有没有人说啊，我早晨吃稀饭，那说那个稀饭现在到哪里去了呢？有没有一个吃稀饭的这个体呢？有没有一个吃稀饭的体过去了呢？是不是？他没有一个稀饭过去了，当下就消掉了。他说未来，就是说还没有来的东西，你能不能看到一个东西向这边来了？像火车有来有处啊。就说哎，火车来了，看看咕噜咕噜来了，然后过去了，火车过去了，看到影子。但是我们过去的东西有影子吗？没有来的东西有影子吗？就当下这个念嘛，是不是？这念没有现在过去未来当下空寂啊。实际上过去那个场子上念佛是水一样，念七声阿弥陀佛，念一声是水在念。他就是说这个念七声就是现在性、过去性、未来性。那现在、过去、未来，在这个三心里面，现在、过去、未来的几在流转。但是你一问念佛是谁的时候，然后说这个三心就断掉了，这样三心就已经断了。因为你念佛是谁，当下空寂的时候，现在、过去、未来了不可得，包括你现在当下一念也不会生的。因为你这一念也成那个念的出来，但是你这个念在哪里呢？是在这个念的体的究竟处，实在是无生处。那么说在无生处的那个地方是一个寂灭的，没有现在过去未来。所以现在过去未来实在是我们心中那个妄念而已。那么说这样的妄念念了阿弥陀佛，如果你念一直念南无阿弥陀佛，三心不住三心不住的一刹那刹那的不断的这个三心不住，现在南无阿弥陀佛过去不住，南无阿弥陀佛未来不住，就是说不向前攀不向后望，就是对后面那个阿弥陀佛不要望他，对前面那个阿弥陀佛不要去看他，当下这个阿弥陀佛当地空门染的就寂灭了。为什么一念不生，这个时候就无生法忍。所以呢，念阿弥陀佛刹那刹那的这样的心一直是安住着现在过住未来不住的体，你这样念阿弥陀佛才行啊。所以呢，念阿弥陀佛我念了多少念了多少还记得，是不是？我明天再打算要念多少声阿弥陀佛， 在那边讲呢，我这个已经念了多少阿弥陀佛，然后拜了多少佛，看了多少经，看了多少经了，每天都牵挂着，我出家多少年了，记着，是不是？每天都记着那个寿字，那就是牵挂。对未来的生活种种计划，我要去这个做个小量，我要去赚多少钱，我要怎么样的，种种牵挂。现在过住未来性四心三心俱起，那你怎么成佛啊？你想一想，你怎么去解脱啊？三心俱起那是彻底的万境了，是不是？三心起来以后呢，就是反复的这个体验。如果你念阿弥陀佛，刹那刹那就念刹那的那个阿弥陀佛，你不要在身体上，千万不要在身体上下功夫。首先身体端正啊，坐在那个地方，然后我们打坐的时候啊，这个插进来一定要这个腰部一定要夹起来，知道吗？这样做的。没有是这样做的，这样做的就是错误的，知道吗？这样错的就像捐毛病一样，就是说这个打木鱼是都要夹着打的，这样子。阿弥陀佛那是身心不动的，不能这样的阿弥陀佛这样的跳，这样的跳是心是散乱的。人站在一个脚学起来，然后把一个脚站在那，能站得住吗？鸡可以站得住，我们人很难站得住。那鸡去叫的时候都一脚学起来是吧？那么说我们打坐的时候不能这样的，这个地方不能空，知道吧？这个地方是不可以空的，这个人夹着，然后这样坐的，然后说身子非常稳的，床也冲不到前面去，打也打不到后面去，这样坐着呢，夹着那个地方，然后这样的呢，然后你就一心的观着南无阿弥陀佛的前后，你不坐的时候，南无阿弥陀佛念，慢慢的自己就空掉了，是不是？你不能够这样的款坐着啊，这样做，你不能随意的这样想动就动，不可以想动就动，这样的不要一下子，因为身体夹着以后很稳的，知道吧？你就这样夹着一个地方，所以打坐的时候也像，打坐的时候不能够随意的放生，就稍微的轻轻的口一下，知道吧？就这个脚趾啊，稍微的口一下，然后这样的有力，这样有力，稍微的啊，稍微动一下，然后心就提起来了。不能说啊，就想这样做的，好像做的效果非常好，其实上呢，你彻底的放生了自己，全部放生了自己也是错误的，知道吧？它是你，它必须有外生内力。里面要有力，外面要生，但是这都是身体的一个暂时的一个观想。他说到后来不能够在这个上面下功夫，一定要在念上面彻底的超越自己的身体，不管是鼻子也好，头顶也好，都不要观想，彻底的享受这个的。然后念阿弥陀佛的声音也好，念南无阿弥陀佛名号也好，都是无作体。然后呢，这个阿弥陀佛现在在过去未来都无作体，一直这样念，一直这样念。它是无生里面，啊，久而久之你就空掉了，是不是？他说这样的呢，你可以进到法性里面去，然后呢，发现整个世界，阿弥陀佛名号就是你就是阿弥陀佛，很快就清晰的，是呀，所以这样夹住，然后念南无阿弥陀佛的念，稍微呢声音不大也不要小，太大了会伤气，太小了会闷气，就说人太小了，念阿弥陀佛念，能仅仅就是你可以观察一下，你这样念阿弥陀佛念很小，你的心量就非常加小。你阿弥陀佛声音大，你的心就大，就是虽然大声见大佛，这英光大师说了，是不是？大声见大佛，小声见小佛。如果念阿弥陀佛的小声念，那心里就觉得你就有个身体在动，你就是有一个身体在那个地方。因为念阿弥陀佛声音小嘛，到最后面你听不到了，然后就你自己听，到最后面就一个身体，还是自己在念佛，还有一个身体的执着，然后气在动了。这个法界是怎么样的，你老是想着这些东西了。然后我们大声阿弥陀佛念的时候，你自己闻到这个声音里面不大不小的念，要睡觉就大声念几下，然后这个声音呢不大不小的念啊，这个念。那如果你在房间里面要金刚念，还是要出一点点危险的声音，嘴巴要出了，自己耳朵听了，晚上在寂静的时候啊，那个念佛的声音自己去点点那的声音，但是你听到的时候啊，是很大很大的声音，知道吗？就是像我们念咒子的时候，我们晚上念晚上咒的时候，自己这样说呢，我自己静下来，然后心里在念完咒，我觉得声音好大。就是说我们外面既然是不大，类似于我没有声音，但是我心里面有一个南无阿弥陀佛多拉吉多，那个声音很大很大的，就是里面有力，它必有音大，音声音大，并不是口上声音大就大，就最重要的这个发心的问题，心里面声音大。念到最后面，你自己嘴巴不念了，你身里面一个南无阿弥陀佛大声音在里念，是不是？所以念了，你的声音在里面念了，是不是？在心里面一个大声音念，大声音念，声音爆发出来了。外面没有声音了，整个世界的声音就变成你的声音了。 你的身焰就是你，你就是身焰了，他是拔下了，是不是？那个既然那个不是啊，那个心还不就是世间禅定，还并不是出世间，达到无生法忍的时候，那么说啊，一切法变成你的心法了，而且不可思议的境界现前。也就是说啊，这个心生啊，就是说这个现在过处未来心啊，不可表的体啊。现在过处未来是我以真心尊写，现在过处未来是有妄心，妄心不离真心。因为三心是指相心，就是识里面，我们这个识从哪里来？从相和心里面出来。那心相在哪里？心相是一体的，我们把心相净月尊家有一个识加在里面，把心跟相分开了了，知道吗？就说水里有月亮，水不能含月，水也见不到月亮，知道吗？水也不能含月会什么样？水不能含月它就见不到月亮，所以呢，水能含月，这个水能见月，就说水月是一体的，水跟月亮是一体的。但是因为起弯心故，我们把月跟心、月跟水分开了，知道吧？也就是我看到墙壁，墙壁的根就是无助之心，我无助之心看到这个就是无助之相，法界之相就是无助之心，心是一切心，相是一切相，一切众生相和一切心都是一体的。但是呢，我们众生在这里面呢，对相上心跟相一体的时候呢，产生了弯执，就是说水跟月亮这一块的时候呢，产生一个幻有，就是说水执着月，月执着于水，月亮执着于水，月亮会执着于水吗？月亮不会，因为觉者不会执着于邪见的，你看，但是呢，水会月亮不会执着于水，但水会执着于月亮。所以呢，就是我们众生呢会怎样？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色并不执着我们，但是我们会执着于颜色，因为我们的文性在里面，像自信就是水，月亮就是法，法身本来圆满故，因心知而见种种色，就是因为有实在那个地方有弯身，所以呢，我们认为是独立的，就是我俩对立了，认为对立了。其实呢，我们不是对立的，也就是说，法界其实上都是一个心。知道吗？所以呢，从这里面我们，那么说这个三心从哪里出来？三心就是弯心，就是我们的意识，知道弯心。那么弯心又不离开这个真心，又不离开真心，就是说是那个现在心、过去心、未来心是不可得。然后不可得是什么意思呢？不可得啊，不可得，就是说你现在这个相的本体。不可得并不是不要它，不是不要它，不是说你不要它，是你悟到此体啊，悟到此体，那说此性此舍是不二的，那说又可得就对立，就是说我对到这个东西，我对到那个东西，那说其实是不可得的，知道吧？所以不可得我们用弯在做事，所以永远在弯里面，所以我们要用真心做事啊，就是你要融到法界里面去啊。所以为什么要普贤恒愿呢？法界回向法界众生呢？回向法界就是回向法界的相，能回向法界是一念心，一念心即法界，法界即念心，就是说你把一切功德回向到法界，就是一念心本来就是法界。为什么要回向呢？回向就是三贤位，它不是地位啊，是不是？三贤位就是叫众生怎么做啊？那说我们众生在贤位里面讲，一念心回向法界就是普贤啊。所以呢，这个。华严经啊，八十转华严，那就一百转华严啊。他说华严经讲到最后面就是普贤恒愿，而普贤恒愿就是一念回向。他说一念回向就是离世缘永，而离世缘永就世世缘永，一念回向性就是还有离世缘永，离缘永世缘永，离世缘永世世缘永，离善缘永一念心具足故啊，世缘永法界这一念这一心。这一法界是我心故，这叫世世缘缘的。那说离世缘缘一念回向法界是缘缘，那说什么叫世世缘缘呢？法界就是说此世与彼世本来是法界心，就是说我现在把一根针拿起来和法界心是不二的，这个叫世世缘缘。我这一念心法界把这个回向到法界就是离世缘缘， 离上本来圆圆的，事上也本来圆圆的，离是回向它也是圆圆的，那说事事它还是圆圆的，在我们法分这个，在我们现在这个三贤位里本身就具足了，普贤恒愿每个人都应当要修的，就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有事事无碍心，并不是说我一定要到普贤恒愿那个地方才去修，华严境界就是要我们现在当下，当下听，一个你要信，啊，第二个你要去信。信为觉性，你要住，你要相信，一定要法性菩萨心，就是我要受菩萨戒，哎，我要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这一件。第二个，这叫做啊离体，是吧？事上体就是说啊，我们要这个了知这个法界，就是我心，法界是我心，啊，发菩提心是你悟到你自己的本来的自信，本体空性，那是说。啊，苦空苦空呢，那是小乘里讲苦空呢，那是苦空就是真正的法性，苦不空，法性都不具足，是的。也就是说，你证到苦空的时候，啊，才是真正的已经发菩提心。那是说到你这个啊贤位上来讲，也就是说是行，是行是辅助，它是辅助烦恼的，辅助烦恼一，你什么法界为心，一切法界是你心造出来。这叫做事啊，事缘用，就是一切事是我心，这叫事缘用，就是我心跟事它是一不是二，就是事上我们不了解心，但事确实是我们的心，但是正道就是说我们不吃啊做善事啊都叫做事啊，事上了这事是我心，讲你没有悟到心，但此事确实是不二的，他说离是缘用，就是回向品啊，你一念回向法界就是缘用，就是说你既然没有正道，其实此一念心此一念回向的心跟法界是远远的，法界会与你的心和你心会与法界它是两回事，知道吧？啊，悟到自信或者说一念法界是我的心，这叫是缘用，离缘用，他说离是缘用，就是你这个心回向到法界叫离是缘用，没有我了，法界跟心不二了，叫离是缘用，啊，事是缘用，此一件事情跟彼事情不二，什么叫事是缘用呢？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就是事是缘用，一念为前置善法就是事是缘用，大家吗？事是缘用就是纯纯无尽，一念一法界，法界与一念，释放诸佛在这一念之中叫事是，释放所有诸佛的大愿。在我的一念愿心里面所做的就是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释放诸佛在此安住，这一念是啊，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叫是，离上是心，事上是佛，佛陀这个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声佛号并不是我念啊，是这声佛号，这声佛号就是事是缘用，你念这个阿弥陀佛名号是一个离是缘用，但是呢事是缘缘是佛的法界，但是你念南无阿弥陀佛要成佛，就是你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件事情，在你没有悟道之前，没有证道之前，实际上的事已经远远了，因为佛有大方便故，我证道事事远远是很困难，你证道事事远远很困难，佛陀有大方便故，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和之后释放诸佛它是事事远远的，阿弥陀佛的成佛已经达到事事远远，似乎呢在阿弥陀佛那个地方能借释放诸佛，这一念事与法界事是不二的，阿弥陀的功德与法界的功德是不二的，释放诸佛的功德就在南无阿弥陀功德里面，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就是释放诸佛，释放诸佛之事就是阿弥陀佛之事，所以报身庄严，所以呢我们念这是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在这边叫离世远远，叫别叫菩萨啊，念你哪个南无阿弥陀佛叫世世远远，是佛的境界，所以呢菩萨念佛，佛摄菩萨，所以呢这个叫做因果，是彼应是佛，国力即佛，我们此应呢离世缘缘念的是佛，所以呢佛是世世缘缘，是离世缘缘与佛是离世缘缘，跟这个世世缘缘是互互相应，是吧？因地是佛性，国力就是佛性，因为念的南无阿弥陀佛是世世缘缘体，所以对这声南无阿弥陀佛，对这个阿弥陀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升起无量的信心，知道吧？不要把它是别教跟原教的说法，所以呢别教啊，别教是菩萨，原教是佛，知道吧？所以呢你念南无阿弥陀佛就是别圆之法， 蝶啊，所以呢，蝶法就是菩萨法，缘法是果地上法，蝶法是因，缘法是果，叫因果腾时。所以呢，因地是佛，果地即是佛，是吧？因是佛时，果是即佛时，阿弥陀佛。